这个基础组英法的测试，昨天矿业历程的课如果两边都上，不太一样吗？这个英法的课有许多比较资料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你要带着上这个课。暂停一下，圣经，应该重要的原则是我们需要带着重建，带着我们原来的想法跟解释，带着这个其他，我们要期待从圣经读出新的东西。我们相当容易带着原来的了解读圣经。这段经文，我所尊敬的传道人，或者是我所读的一本叫得到很大帮助的书，是这样解释这段经文的。每一次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就只是复习一下别人告诉我，我并不留意说这段经文是不是真的是在说这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这里有的时候很好，如果你所得到的对那段经文的解释是正确的，可是我想多半是不是，有时候你会遇见有一些情况不是这样。不一定你读的书或者你所听见的讲道，他们论到这段经文所讲的是错的，不一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传道人讲的时候，有我们的应用，有我们对这段经文的亮光，但是那段经文有可能原来不是在讲这个，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比方有的人想到路德记，因为他们着重的点就在这里，他们可能传道人在十年内只讲过一次路德记，可是他讲的时候是因为他正好要教导关于家庭伦理，所以他在讲婆媳之间的时候他就引用路德记，有可能你同时要想到路德记也是想到他是在讲婆媳之间而已，就没有想到别人。那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应该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叫做让圣经说他自己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倾向，尤其如果我们在一个很属灵的教会，有强有力的教导，或者是像这样的环境里面，那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些追求的方向，一些教导的方向，我们就容易有一个危险的一个小心的点，那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读到一处经文看起来好像跟我们平常所受的教导的方向好像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心态，就是避免去读它，或者呢跳过去，或者呢曲解它，我们很容易这样。那其实如果我们被带领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你就不用怕这个，不是吗？即使它看起来矛盾，可是它并不会因此使我们一定要否定原来的真理，因为圣经里面如果你不误会我的话的话，我可以这样讲，圣经多的是彼此矛盾的话，有的时候甚至在同一个作者同一卷书，甚至差不多同一章里面就有听起来矛盾的话。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在沙漠耳记上十五章，大概在那里记载这些话的有可能是沙漠耳，他说神对沙漠耳说，我拣选扫罗做王，我后悔了。神会不会后悔？ 有我刚刚读这个经文，你为什么摇头啊？读圣经的话，圣经说神后悔了，什么时候后悔？会啦，当然会，因为圣经说的嘛。我知道你为什么摇头，因为你已经知道我讲的那一章还有后面的话说，神窘非世人，耶和华窘非世人，绝不后悔。那我们这个头脑就只能接受一种，我们觉得比较起来像神绝不后悔比较属灵，对不对？比较像来讲神，对吧？对吧？
嗯，
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是对的。那前面讲说神后悔了，刚开始沙漠弄错了，你是沙漠弄错了，当然不是沙漠弄错了，而且沙漠记得都是神说的，对吗？那你怎么办？如果是我两个都接受，神就是这样，他有说说他会后悔，说他不会后悔。所以那一处还比较好解释啊，他后悔了为什么呢？他不后悔又是为什么呢？他不后悔就是他的原则是一样的啊，可是他后悔的是因为是扫罗的问题，扫罗变了，不是神变了 ，OK， 对吧？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啊。可是另外有一些经文就不一定能像这里这么好解释，但是如果你窥见神的真理的奥秘的话，你会慢慢发现，事实上常常那些看起来有一点矛盾的那些真理，事实上常常正是神的真理里面的很精髓，很两块面包中间的八成的那果酱的这样的一个更精髓更甘甜的地方，你知道吗？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神就是光，对不对？在他毫无黑暗，神住在光明中还是黑暗中？光明中。你想不想圣经有一个地方说神住在黑暗中？神住在乌云。你怎么办？那圣经有像这样的事情，其实两方面都讲出神的荣耀。一方面讲到他是光毫无黑暗，一方为什么说他住在黑暗中？意思就是说他不是那种看一眼就看透了的神啊，有点这个味道，让我们想到敬畏他。当时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并不是西乃山大放光明，然后神在那里显现。那你说，那里有密云、黑暗、暴风、小声，对不对啊？所以，甚至有一些像这样，也有一些记载，不是那种资料性的记载。如果说这卷书明明说那个所罗门圣殿的铜海是熔2000巴克，到历代志变的时候熔3000巴克，这种矛盾我们就必须去了解。也许有当时是不是被掳归回以后，他们的单位有一点变了，或者是什么原因，也许到最后我们还是找不出答案来，我们就说那就放在一边不管它。可是至少有另外一些地方的矛盾，并不是像这种资料性的矛盾，而是在真理上的看起来的矛盾。那我们不要因此怕都接受它，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像神到底是三位还一位？
三位一位。
神到底是三位一位？你如果说神有三位，那我们怎么样说他是独一的真神？明明我们又说神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对吧？那既然他只有一位，那父跟子完全一样咯。那有一天本来是这位父神，有一天他就来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对不对？后来在主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他又变成另外一个形态，以圣灵的方式来，对不对？也可以说对，可是要小心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不是说当基督造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宝座就空着，天上的宝座空着，这个对吗？不对，看耶稣受洗的时候就知道，当基督受洗的时候，他在那里看得见他，对不对？然后天上有声音，父的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降在他身上。三位都出现了，几位神？
三位
神吗？那你怎么解释独一的真神？搞混了，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对神的事偶尔搞混是好事。你如果把神的事都不会搞混，你全部都弄懂了，那神就比较小一点了，对吧？神比我们的 悟性大得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小小脑袋瓜没办法完全说明它，那是好事，我们就应该敬拜它。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傻瓜蛋，反正神的事啊都接受不用思想，不是，我们应该尽量去了解，尽量追求更认识神，思想这些事，可是总有一些东西思想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不晓得它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就说好，无论怎么样都要敬拜你，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除去这种心理的障碍，这样才真的能够让圣经说他自己。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那问题是怎么样让圣经说他自己的话？通常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先留意说这些话在当时是什么意思。比方我们今天读的很多话都不是写给二十世纪的基督徒的，不是，他那里训练的注明说这些话是为了二十世纪的基督徒写的，那也不一定是表明了这是跨越时代任何时代普遍性的话，有一些话是啊，比方箴言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想这个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可以用，都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差别，对吧？可是圣经其实有很多经文不是像箴言那个样子，它有它的时代，还有它在那个时代表达的时候那个时代性。像摩西五经为谁写的？为那个时代的神的百姓写的，你知道吗？像先知书在圣经很多的篇幅，一共有十七卷先知书，我们前天提到对吧，大先知书有几卷？五卷。小先知书十二卷。这十七卷先知书一共包含了十六位先知的著作，耶利米写了两卷，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十六位先知的著作啊，占很大的篇幅。可是这十七卷书都不是为我们写的，都是为那个时代的人写的，但是对我们有没有意义？有，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为我们写的。当然圣经说整个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我们这末世的人写的。昨天我们在讲旷野历程的时候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说记载这些事都是为我们这末世的人写的，要警戒我们，要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所以仍然是为我们写的。可是你一定要了解，当以赛亚说那句话的时候，他是不是想到二十世纪的基督徒，是不是神给他意象说二十世纪有一群人在腓立家在这里查经的时候我要对他们说话，是不是这样？不是啊，是为那个时代的人写的，同意吧？所以你应该先问说这些话对那个时代的人什么意义，因为当以赛亚给西西家王的时代那些神的百姓或者君王说话的时候，他们一定知道那是什么，他们不会想说你在说预言，在为了将来写的，听一听吧，不是的，是为那个时代写，你懂吧？懂我的意思哈？那我建议诸位读像这样的经文，你第一要先问说以赛亚当时讲这些话他是什么意思。那新约也告诉我们说当先知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它里面有基督的灵，所以他还是神给他这个预言的灵，而且是基督的灵，他就把基督的事详细的解说。他们其实对基督的认识没有那么完整，但是有基督灵在他们里面，他们就或多或少讲到一点。有的先知比较多想到基督是君王，他们在讲到基督王权的时候讲得非常的荣耀，有的在讲到基督的卑微，以赛亚讲到基督的受苦，他们让神让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大卫也是这样，大卫自己经历过最卑微受苦，受最大的欺压，他也经历过坐在王位上最荣耀的时候，他的经历很丰富，所以神使他写的诗篇也很丰富。他的诗篇里面当讲到预言弥赛亚君王他的王权复活升天得到一切权柄的那种王权的时候，没有比他写的更荣耀。诗篇有许多这种弥赛亚诗篇，可是大卫的诗篇也包括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预言， 事实上大卫的诗篇里有好些经文是发生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那里发生的，甚至连基督在十字架上讲什么话，有好几句话都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就提过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大卫诗篇第22篇里面的话。我渴了，大卫诗篇里面的话。耶稣在十字架上的7句话，至少有2-3句在诗篇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些也叫做弥赛亚诗篇，是受苦的弥赛亚诗篇。所以神使他们还是讲到将来的事情，那这些都对我们的帮助。可是我建议第一步你应该先留意那些话在当时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要应用在我们的时代的时候会应用得更好一点。那我们这一开的课程没有像以赛亚书这样的经典，要不然我刚刚讲的这个道理会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例证，一个说明啊。可是至少大家存着这样一点概念。那我们总结一下再讲一遍，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先看它是不是有它的时代性，如果有，我们要先问它对那个时代是什么意思，然后才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也有一些经文像箴言里面的话，还有另外一些它大概不需要不需要特别想到它那个时代的背景，它的时代性，因为它是跨越时代的。诗篇里面也有许多像这样的话，那你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个时代人都明白，除非你所住的地方没有树，也这是可能的。好，以赛亚书有一处说，神要洗我们，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像雪一样的洁白。那这个也是跨越时代的，对不对？这个在任何时代都是对的，血那个时候下，现在也下。问题是，当宣教士跑到非洲去的时候，非洲有一些地方，比较北边的非洲，从来没有下雪，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看过雪。他们不像北半球有一些国家，虽然其实他们不下雪，他们也知道雪是什么，因为同一个国家北边一点就有雪。在非洲那个地方也很闭塞，以前刚宣教士刚去的时候，从来没有离开自己的家园，10公里方圆内从来没有离开过，听都没有听过。当宣教士要翻译圣经的时候，就一点点麻烦了。翻译说比跟雪一样白，比雪还白，他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所以后来翻译圣经的有时候就给他这样翻译说，主说我要洁净你们，比椰子肉还白。我想是允许他们稍微修改这个圣经了。你要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想在其他真理上你不能配合人的需要乱修改，可是像这种比喻大概稍微修改一下是可以的。所以除了这些以外，那些经文大概都是放诸四海，跨越时代都是合用的。可是确实圣经有不少的经文你需要先弄清楚它那个时代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要先用一点时间讲到我们读圣经要注意一点它的背景，这个不是很绝对的，我刚才已经讲了，因为有许多的经文其实并不一定需要知道什么背景啊。那而且说实在的，连那些需要知道什么背景，我们所拥有的背景资料，如果是圣经之外的背景资料，我们也不敢有把握的说是绝对准确的，因为2000年前、3000年的事物，我们今天回顾的时候，圣经学者、考古学者再怎么样去努力，都有可能有一些地方并不见得很有把握。像圣经里面提到的植物，虽然我们中文圣经都翻译的有声有色，如果你找一本英文圣经来，每一处都给它对照，你就会发现偶尔会有一些地方翻译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原来，当比方所罗门写雅歌的时候写到那些植物，在今天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考证非常费功夫，不见得非常有把握。凤仙花到底是什么？今天有凤仙花这种花，当然就是按今天的花名来去翻译它的。但是在当时，是不是那个所罗门讲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没有把握。百合花也是一样，百合花很漂亮，对不对？ 可是有人认为在那里讲的百合花跟我们今天看的百合花并不完全一样，百合花你看起来很漂亮，很高贵的样子，你不知道百合花长什么样子啊？知道吧，像喇叭花那个样子啊，白色的，也有的是不同的颜色，我们在台湾比较有一点桃红色的，有一点斑点那种百合叫做香水百合，那很贵的。那可是雅歌里面讲的百合花，有人认为有可能不是那个，而是比较更普通的一种花。所以当这个雅歌第二章第一节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有的人按照我们今天的味道来想啊，就是想到这个百合花、玫瑰花都很漂亮，所以他们认为那是新郎说的，那是在讲到基督说他的荣美，因为在那个时候新妇还没有到一个地步会说自己很美丽的，他多半说我还是黑，对不对啊？虽然秀美啊，虽然他这样讲，但是有的人因为认为在那里讲的玫瑰花、百合花都不是我们今天的那样子的，有可能跟我们今天讲的不一样，而且味道有点不同，所以他们认为那是在讲到很普通的花，在当时很普通的，所以那句话就变成是心腹说的，他们就分析了，他们认为那句话是心腹说的，就说我没想到我只是沙伦的玫瑰花跟谷中的百合花，就是很普遍的，我是一个小人物。所以第二句话如果是良人说的就更有意思了，良人说对啊，你虽然是这个，可是呢我的心腹说我的骄傲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如果前一句话是心腹说我只是普通的那个百合花而已，可是新郎他的良人说什么，他说虽然你说你只是百合花，可是我看到你我就觉得如果你是百合花，那其他比起来就像荆棘而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样对照就蛮有意思的哈。那所以你唱诗歌跟听传道人你说讲解，你就会知道不同的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有一首诗歌我们这一次营会也唱过，叫做耶稣啊想起了你心，那首诗歌的副歌怎么讲，
啊你的远方的风鲜花，是你是沙伦的玫瑰花，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我不能深陷。
他把那段话说成是基督的那个还这样唱那你不要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想到传道人另外一方面，比如说不合圣经不唱，不需要啦，你把灵唱对了就可以了哈，因为那个经文我们并这样解释跟那样解释的我们都不敢确定说一定怎么样才对哈，那这个并无损于我们整个圣经的真理嘛，对不对？可是这些就会跟我们了解它的背景有一点关系，有一些到现在还是我们不敢很确定的说，但是多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真理，我们对它的背景资料我们都可以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啊。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多知道一些背景资料，有一些背景资料是很要紧的，是一种原则性的，是这个主要的纲要，比方它生长它是在哪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当以赛亚在讲到这个他们的仇敌讲到亚述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懂这些你应用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用，今天你又不会遇见亚述，今天有谁你旁边有一个仇敌叫亚述的没有，那你要怎么应用他们，你一定要先弄清楚当时的亚述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给以色列的威胁是什么，使得百姓遇见那些情况在当时的情景里面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先知讲那些话是什么意义，那你要弄清楚，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可是另外有一些背景资料是更细腻的，那就不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能够很丰富很完整的跟你分享，这个可能在一般的讲道里面当论到那些相关经文的时候也许可以给你一点资料，或者你自己手边有一些圣经的参考书就可以使用。 就像你读这个像先知书，特别有许多这种安死的比喻，因为先知喜欢用各样的比喻来说事情。好，他提到有一些我们大概也还可以揣摩，他提到那些公底色列说他们是冒烟的火把头。什么叫冒烟的火把头？为什么叫冒烟的火把头？知道吗？听起来好像不太舒服，可其实那个意思都快洗了。你怕拿做什么？信靠神就好，但是快洗了。那这个我们还可以揣摩，因为我们都见过火把头。可是有些先知讲的话，你就不太晓得，说像麻虎一样的那个麻虎。有一些你可能就要知道一点他的当时在干什么哈。那先知书有时候提到，新约也有提到传九章。什么叫传九章？你要踩酒杖，酿酒，因为酿酒还踩酒杖吗？肯定不踩了哈。可是这个大概我们还比较稍微能够去揣摩啊，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比较有这些知识啊，知识的流通比较发达一点，即使一生没见过，你也有可能知道。不过想一想，如果喝的酒是人家脚踩过，你知道他脚上有什么毛病？有一次有人到北欧去游览观光，看到一个妇女在那里做很多的，是一个农村的妇女，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发现椅子上面有一块压着扁扁的东西，什么东西啊？问他，他说啊，那个是乳酪，我要把它压平了，说外销到国外去。你们吃的那个。乳酪不小心被人家屁股压过了。那他们大学的时候要用脚去踩酒站，你知道？当然我想他们脚洗干净了。那因为踩酒站，葡萄是红色的，就是箭的身上都是红色的，所以他们先知跟神说：“你为什么衣服有红色呢？你为什么像踩酒站的呢？”那你就不想是在讲什么？如果你不了解那个背景，其实先就是借着那样一个好像很生动的说法，因为一个传球带出来，就好像身上沾了血一样啊。那其实先知在那里就要表达说，神要施行审判在以东啊，施行审判要流血的嘛哈。所以像这些，我们要完全了解这些细节、这些背景，就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我们上一门基础读经法的课可以给你的。那这些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参考书的帮助啊。可是在这里我们至少给大家一些比较重要的、比较基础的一些背景的资料啊。那我在这个课程里面，我特别要从旧约选一卷书、新约选一卷书来做示范，来讲到我们怎么读圣经。旧约写的是在先知书里面写一卷很短的，以大家比较容易读的，因为是故事的形态的书，就是约拿书啊。那新约我们写一卷腓立比书，它比较没有争论很多这个初代教会遇见的问题。也如果我们选加拉太书啦，像这样的腓立比前书啦，他们争论教义上的问题，争论教会行政上的问题，往上我们就扯远了，我们就很难只是单纯的讲到怎么样读圣经啊。所以我们写一卷保罗似乎写那一卷书，好像并没有想要去纠正他们什么，虽然有一点点，也没有特别要说什么，好像就只是跟他们爱的交通而已啊，所以比较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色彩、其他的事情。可是他，我们还是要知道一点他的一些背景资料啊。所以我们读这两卷书，有关这两卷书的背景资料，如果你有一些概念，事实上会帮助我们圣经里面有相当广泛的篇幅，它需要知道背景资料，大致上都包含在我们举的这两个例子所涵盖的范围里面。一个就是先知书的大概的背景资料，那是在君王时期啊。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书信的背景资料啊。虽然我们只是讲其中的各一卷书，可是我们还是会把大致上那个那一段时期，也许一两百年，那新约的话那几十年的那个大致上的时代背景给大家做一点说明啊。 可是关于圣经的背景，读一卷书的背景，我多说一点话。刚刚我提到为什么要读背景啊，稍微说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经卷很多原来就是为那个时代的人写的，所以你要先了解在那个时代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再应用在我们的时代才会比较正确啊。可是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既然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为什么会跟背景有关呢？神没有改变，对不对？就是神如果告诉这个以赛亚或者告诉保罗什么，他就写什么。好，有可能跟当时的人的需要有关，所以还是有他的时代的背景。可是我们在读圣经背景的时候，常常要读到作者是怎么哪一位？为什么需要知道作者？因为作者就是圣灵，都是同一位，跟保罗有什么关系？那这里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神默示人，使他们写出圣经来，到底是不是逐字口授？你知道什么叫逐字口授 ？dictation 啊，逐字口授，对吧 ？verbal inspiration， 逐节默示，这个神学上的词啊，这个词翻译作逐字口授是不太对的啊。可是我们来讨论这个逐字口授，你知道什么叫逐字口授，对不对？比方你如果是做一个秘书，老板说，来帮我打一封信，你就在老板旁边预备好。老板说：“亲爱的某某，亲爱的某某，冒号，你的冒号。”然后你说对不对啊？好，有的老板口授的时候连标点符号都给你讲，那个叫逐字口授。你相不相信圣经是神逐字口授给先知跟使徒的？相信的举手。遇到这种情形，大家都不太敢表达立场，不敢举手啊，不敢立着举手。其他人呢？通常在上课的时候问这些问题，通常最多的那一群就是没有两边都举手的。大致上你不相信是逐字口授的，因为很明显的你会看见神借着这些人所写的东西都有他个人的特质在里面。我们已经译成中文以后，无论译成英文中文都不容易看见一件事，就是当时以赛亚神借着他所写的那些默示，那他都说耶和华如此说，可是呢他的文词词藻非常的优美。也许另外一个先知你就会发现他用的很通顺，你很实际的话，但是并不是用那种最优美的话。你了解我意思吗？保罗的书信跟约翰的书信非常明显，那个味道不一样。保罗的书信用的词、用的方式、表达的方式很广泛，他有时候会忽然用一些很新的词，以至于那些怀疑派、那些新派的神学家、圣经学者，他们偏要说那一卷书不会是保罗写的。比方他们说提摩太前后书用了很多词是以前的保罗书信没有用过的，所以他们认为一定不是他写的。说这种话人家心胸很狭窄啊！你大概没有看过一个比较有才华的人啊，他为什么不可以在面对也许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的时候，或者在另外一个情景的时候，他忽然笔锋一改，那个整个风格都改过来，怎么不可能？谁说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种风格？有的人他们一生只有一种风格，神让他们就是很单纯啊，那也很快乐。可是有的人他们像保罗一样非常有学问、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当然可以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有的人一转身哇，写一些东西我们看得都头大，哲学性的东西，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写一个童话故事，用的话小孩子都看得很喜欢，至少有一个英国文学家就是这样， C.S. Lewis 就是这样。你们读过他的 Mere Christianity？ 哎呦，像我这种头脑都不太喜欢读那种东西，太硬了一点。可那本书叫很多人得救的， 那本书叫很多知识分子得救，至少尼克森的刽子手 Charles Colson， 你知道吗？一些水门事件的时候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怎么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读 C.S. Lewis 的 Mere Christianity， 当然还有一些前辈福音从业人员协会的一些同工帮助他。可是他写的那个童话故事啊，连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听，他用了最浅显的语气。那如果过了2000年以后的学者就会说，那个一定有一边不是 C.S. Lewis 写的，那真是荒谬，不是吗？可是约翰就不一样，约翰是渔夫嘛，他虽然后来被主使用，我想他还是蛮有学问的，我们在基督里面还是没有有智慧，他写的那些话跨越时代到今天还是发出多么大的亮光，帮助我们学习住在主里面，不是吗？可是如果你知道使徒约翰他的书信，他的福音书所用的希腊文，你就会发现他用的都是最简单的字，他不会用那种很长的字，他用的字几乎在希腊文都是没有几个字母合成的字，都是很简单的字，所以显然神使用人跟那个人有关，对不对？也因为这样，当我们读圣经背景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把作者放在里面读。那其实这个是很伟大的事情，就是神本来就是要他的真理就是要进到人的生命当中，人的生活当中，所以他不是只用格言式的表达真理。如果是格言式的表达真理，那就管你是谁，他是谁，谁来写都一样，是不是？你来写，我来写都一样，谁写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定知嘴唇是有智慧，我们都懂这个道理，是一个格言式的东西。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有一大半的篇幅都是有他当时代的发生的事。事实上，我这两天提到，圣经有也许超过一半的篇幅是历史的记载，既然是历史的记载，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有很多的经，有很多宗教的经书，他们可能有一些故事，可是其中有许多是编的故事，为了表达那些道理。可是只有基督教是包含最多故事的经书，而且事实上那些故事都真实的历史事实，而且你把那些故事啊拿掉，基督教就几乎荡然无存。特别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历史事实，所以基督教是唯一的历史性的宗教。意思就是说，如果把他的基督造成肉身钉十字架这个历史事实丢掉，剩下虽然还有很多很棒的真理，对不对啊？哦，你看耶稣讲的登山宝训，不要有耶稣钉十字架也可以讲，不是吗？但是问题是，看起来好像还是很好的教训，但是基督教福音的中心就荡然无存。佛教的经典里面也有一些历史故事，那些东西对整个表达有帮助，可是那些拿掉了以后，佛教的经典还有没有存在？主要的架构还在，很不一样。了解我的意思吗？神事实上是用人类生活普通的事情来表达真理，连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要紧，要传流下去，要一直传福音，在每一个时代要得到许多人，神整个的心意最中心，他可以说他不管别的事，就只管这件事，那么要紧的一件事情。可是当他写的时候，他并没有叫一个人来说，来，现在我告诉你，你要把这个真理哈，现在专门讲一个真理叫做赞美哈，再讲一个真理叫做受苦难什么意义，全部把它这个 topic 一个 topic 一个 topic 讲出来啊，这个就是要传流下去的整个的真理的信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写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今天传道人都很希望圣经是这样写，比较方便讲道，对吧？可是我们讲到受苦，我们就需要贯穿整个圣经，这里查一个，那里查一个去读它。但是你要知道，神本来就让我们读圣经的真理是要那样读的。他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看保罗的书信是今天我们福音的真理最主要的来源，从那里出来。可是保罗的书信几乎没有一卷是保罗可以坐下来说，现在我要写福音咯。也许有一卷可以说，有一点这样，就是罗马书啦。可是连罗马书里面也可以看见，那是跟他实际上服事的时候教会遇见的需要有关的。罗马书里面提到很多问题是跟哥林多前后书平行的， 他们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写的。罗马教会保罗没有去过，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哥林多教会遇见了一些问题，保罗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帮助他们。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虽然罗马教会他没有去过，他会觉得说很可能他们也会遇见类似的问题，所以他就也把那些真理分享给他们。所以当神使用保罗来写福音真理的时候，是针对当时的需要。事实上保罗在写那些信的时候，他有没有觉得说我要小心一点写，现在这个罗马书是要做正点的，当时没有的时候他一点这个念头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的时候要去读保罗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还有他写信的对象是谁，还有当他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什么，这样我们会对那点书有更多的了解。这样懂我意思吗？我想有人会觉得我刚刚讲这段话是多余的，因为你不需要我这样解释，你也本来就会读背景。可是既然是这一门课，我还是给你解释我们需要读背景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的。我猜想很多宗教的经典不太需要读背景，你只需要解释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可是基督教的经典需要读背景，而那正是神表达福音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在另外一个伟大的行动里面叫做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来表达真理也是一样，他来成肉身来度人所度的生活，一方面表达真理，一方面来成全这个真理。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刚刚这段话你听不懂就让它过去吧。那我们读一卷书，读它的背景资料，大致上我们通常把它分成四个方面来读它。一个就是作者，一个就是写那卷书的时间跟地点，有的时候地点不太重要，有的时候也重要，好要看情形。还有写那本书的对象，作者跟对象，写信的写那卷书的时间地点。第四就是时代背景还有其他背景资料。当您在提到写书的时间地点的时候，也常常跟背景时代背景有关的哈。你如果找到任何的圣经的注释书，它通常前面都是那一卷，比方跟你说前书的注释书，它前面有一大段都是一些大选，在那些简介里面一定都包含差不多这些项目。只是有的书做比较广泛的分析，有的比较简要的分析而已。所以我们通常要了解一点这些东西。那你怎么样读到这些背景资料呢？我建议你不要只想到说哇一定要看参考书，不见得，有许许多多的背景资料都是在圣经就可以找到的，圣经本身就有的。事实上我刚刚讲那几种背景资料，大概你看见的书上他们所分析的那些背景资料，他们的主要来源也是圣经。因为有关圣经这些东西，除了我们圣经以外，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古代的典籍，有那么多的资料，并没有。我昨天前天也提过了，对不对？那么古老的时代残留的最细腻最完整的资料就是我们这个圣经。事实上它提供了大致上够用的背景资料，只要你知道怎么样去找它。有很多经典它的开头跟末尾可以很能够找到背景资料，有的时候在中间也可以找到，对吧？我们通常比方写信，你如果拿到一封信，我是先看一下下面看是谁写的吧，对不对？那不是在前面就是在后面。像刚刚有人递给我一封信，一个明信片，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居然还有人写信给我。我看，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给我，因为他们有署名，可能就很麻烦了。但是我收到了希伯来书，不知道作者是谁，写太太知道，他里面提到了一个名字，不是他的名字，所以也许我太太会知道他是谁。那，在圣经经卷里面也是这样，有很多经卷它都有写背景，也许先知书，像以赛亚书一起的，就是说。当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的时候，跟犹大王乌西亚约坦 亚哈斯西西家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莫士问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说，哇，这个前面一两节就把我们要知道背景现在一大半都告诉我们了。第一，告诉我谁写的，以赛亚，
对，
而且还告诉以赛亚他爸爸的名字都告诉我们了，不错哈，爸爸的名字告诉我们，还告诉我们以赛亚是一个先知 OK 好，然后他告诉我们他写信的对象是谁，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如果你了解等一下我会提到的这些时代背景，你就知道他写的是为南国犹大写的。好，那还有他不但对象告诉你的，他把时代告诉你，他是在什么时代做先知，得到末世是在犹大王经历四朝的君王，他是四朝元老的一个先知，所以当他来到西西家的时候现在已经是一个年纪大的人，你要想到他可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人来，哎，讲那些预言给亚哈，哎，来给亚哈斯，来给西西家，哎，那个味道会不太一样，对不对？你想他是一个年轻人，跟年纪大的人来讲那些话，味道就会不一样。那这些都就是他提供给我们的一些背景资料。那在以赛亚书的话，是连他的内容都会给我们一点背景资料。比方，通常我们要了解一个人，他结婚没有？以赛亚结婚没有？你现在有没有结婚？在背景资料里面，他不但告诉我们他结婚了，还告诉我们他儿子的名字。因为神用他儿子的名字来做，哎，当时神要对他们说话的一个表征。他有个儿子。